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长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未经长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各位投资者早上好啊，我是长江汽车高云南啊。昨天我们跟电信机械一起联合讲了一下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核心观点。那今天我们也在对本身的汽车这边相关的机电公司目前的这个投资机会啊，然后做一个稍微的展开。那首先呢，就是因为昨天是这个马斯克在 Fremont 工厂的一个漫步巡视啊，也可以看到整个机器人的产线这个层面上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加速的一个搭建啊，包括晚上的话也看到他们的工程负责人做的一个采访，因为本身这个产线的话原本在德国调试啊，整个自动化模块化的这个水平是非常高的，整体的话可能这个包括这个产线到子产线，然后可能大概这个四系的子产线可能在40条左右啊，那最终这个会基本上一条大的生产线是在50万的一个级别，然后第一条弄完之后的话我们也从产业链了解，可能第二条会在明年二季度也落地。那也就是说现在整个特斯拉确实是以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规模和级别的这个产品的话去这个正式的开始生产和这个量产的一个动作了。那相比于之前就是市场担忧的这个之前就是包括现在这个节点会不会跟过去一样，就是马斯克继续跳票。那我们认为现在第一呢，就是说整个这个产线的就是自动化产线确实已经基本跑通之后，而且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像特斯拉的话 GoX4.5 这个也是在大脑层面上在能力已经就是基本上跟当下的这个包括OpenAI 等等的最新模型的话已经在参数量和各方面的能力上基本上相当了，所以也可以比较期待就是这个机器人本身这次特斯拉的这个产品的这种这个整个 V3 的就能力上是能有大的跃进而且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了解可能从素材啊包括 Yumi 然后这个Eagle 这些的这个素材再叠加一些这个本身的就是一些层面上的一个我们看到如果一开始拉量可以起来的话，那其实基本上这些机器人快速获得的真机数据也会开始对于机器人做一个大迭代。那本身的话现在的这个周产计划也是基本上排得越来越这个细一些，可能从100到200到这个300这样往上往的爬升，到年底可能到2000多的一个这个水平啊。那其实从整个这个量产的维度跟节点来看还是非常有机会啊，就是现在整个特斯拉就是正式进入到一个量产斜率快速往上的一个阶段尤其是这个对于供应商那边的话，基本上这个特斯拉也是全面让大家这个做这个就是完整的备产，然后这个现在整个药的量各方面当然也是比较大的，就是也比较激进当然有几家公司这些就是可能它周度去下单的一个过程就是也可能是一定程度上测试这个供应商的这个产品跟良品率的一个状态。那昨天工程的团队也是说了一个这个就自研家这个外采到底是怎么去自制跟外采去怎么去分配那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也要看这个本身包括什么供应链对于这块 know how 的跑通的能力，第二呢就是这个 IP 上包括整个就是知识产权是不是留在体内，最后就是包括这个量产风险以及最后这个产线变更的风险等等综合去考虑这个自研跟那个往外购。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目前的一些前段时间有些传闻可能像一些核心贴问就是会被打散成见，然后现在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看到其实部分的这个总成见依然开始就是重新再配 所以等到正式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可能大幅量产的时候的话，我们觉得特斯拉依然是需要可能要问的这种配合，就是这样的话总成上的这个价值是会完全是在那边的。那从相关公司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时间上，一个呢就是说随着过去一段时间很多公司已经正式拿到这个 PPA 包括这个量产合同啊，那已经圈出一圈公司具备有比较好的这个就盛世的一个量产啊，就是确定性的这个公司。那相应的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个完全已经拿到过的一些公司啊，那要问这边的话就是像托普桑花，然后且我们并没有看到现在像外资的这种交问有在进入啊，所以说这个现在就是两家国产的这个交问是目前是最明确的。第二呢就是像这个减速器这边的话，可能像就是40是最确定的，然后在过去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几个外资的供应商出比较大的问题之后，然后也是看到这个像科达利也是正式获得了这个这次轮的量产的一辆，所以本身这个减速器的环节的话，两家供应商的确定性已经也是放在那边了。思钢那个层面上的话，可能就是恒力是包括在份额包括在各方面的确定性上也是最高的，同时呢像荣泰还有包括像北特都有这个对应的份额，然后再到这个我们看到最近现在一些新的这个变化件的话，就一个呢就是像这个覆盖件这块也是在不断的在放量，然后这部分的话包括像这个就是复赛魔术，尤其魔术的话在前段时间也已经完全获得了这个整个产品线上的一个就是这个不断的扩张了，就是现在今年的就是非金属件上的话我们认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轻量化趋势，就是不断的会有这个原本的钢制件可能换成这个非金属件，所以这些类别的公司的话，我们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可能在当下第一阶段就已经是可以去这个核心去投资一些标的。那比如说就是以第一已经在里面的核心标的，包括像这个托普桑花恒力斯林，然后以及这个浙江龙泰北特等。那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刚才我们刚才讲的也是非金属件的一个这个状态就是说像这个魔术等等福赛等这些公司的话都是这个在下一阶段是我们觉得会在这个非金属件的一个产品上不断获取这个新增的这个量产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三呢也想说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特斯拉的话第一波的这个生产的话可能还是一个百万级的水平啊，等到第二波的这个生产的话，整个在奥斯汀工厂就是1500万平的一个水平啊，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场地啊，基本上是可以给到这个1000万台机器人的这种这个能力啊，就是所以说这块的话，这个就是整个来看的话，就是等于未来的整个机会还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对特斯拉来说的话，它整个后续的这个生产拉量各方面也需要这个后续对于这个供应商来说有这个就是非常全情投入，包括能支持它量产的这种能力啊。然后第二方面会因为在美国搭建了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啊，也是在这个也是有供应商可以就有机会去这个进驻到这个工业园去实现这个量产，所以说下个阶段的话在北美有工厂或者在北美上面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对应的这种这个计划的一些公司的话，我们觉得是可能会更有这个未来的潜力的。所以这里面想说一下像星泉星宇这两家就是在北美的逻辑上就是去做的这个公司啊。那一个星泉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时间上是可以值得重视的，因为一个对于像0-1变化上就是其实是更具备一个弹性，而且近期管理层也在跟在包括跟北美在那边这个积极的交流，那下一阶段有可能就是正式的能一方面公司的话其实在美国已经有三个工厂，然后现在的话如果在这个就是包括在奥斯汀再进去也去投入新工厂的话，其实公司是具备有对于特斯拉整个北美辐射 这个就是去支持的一个能力啊。那第二呢，就是说在产品线上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像一些 scan 啊，然后像减速器啊，然后包括旋转关节，然后各方面，还有像覆盖线上，其实公司全部都在这个布局。就是核心的这个逻辑就是我要去实现这个对于特斯拉，就是只要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我就能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供应商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尤其是如果能在北美去真的做到这个产品的落地啊，那就是或者产能落地，那拿到的胜率就会比较高了。所以说这位上新权我们会认为是非常值得去这个上去布局的一个标的啊。中报的话也是基本上比较平稳，全年的话也能看到一方面就是今年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稳定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公司的话这个股权激励目标在收入端也已经给出了，就是从180到210，然后再到这个整体的收入端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稳健的快速的增长。这里面的话这个因为包括公司在下一阶段在北美的这种座椅啊这块的一些这个产值包括一些配套，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应用了，所以说这块弹性我们觉得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未来两年，我们一是看到公司在光座椅上面的业绩上也能贡献可能差不多这个，因为包括赛博克包括福特的话是一个可能三四十亿量级的这种订单，就是能贡献四五亿的利润，那就是这已经是一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增量。第二呢，就是说当这个正式获得了这个特斯拉的如果一些项目和这个产品的话，那这个机器人的定价会快速的起来。那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星云股份，因为星云股份现在这虽然还没有获得这个正式的定点和各方面产品，但是呢就是公司在过去一段时间跟特斯拉这种合作和这样的一个支持的紧密度是非常高的，就是已经连续也是持续的在跟特斯拉去推进公司在同步总成的这种产品的一个落地。那包括现在同步总成其实也是需要有比较好的一些 know how，包括在技术层面上有类似于像这个防雾啊，然后这个漏水啊等等还有就是透光啊等综合的这个要求，这个也是他们在车灯层面上本来就具备有很好的这种这个技术能力上的一个这个储备的。所以这个时间上我们认为在这个特斯拉上面的整个产品上就是公司在未来下阶段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特斯拉 V3 这块阶段性锁定之后，但也会紧锣密鼓的开发 V4。那这个上面就是我们认为星宇是很有机会去获得这样的产品。而现在的话星宇今年即便是受行业贝塔压制啊，可能短期业绩会有一些压力，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到全年还是能看到一个可能接近18亿的利润，那对应现在估值的话也就只有这个14-15倍了这个。然后同时我们看到像钢铁公司也是这个做了回购去做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表达。所以说这个位置上的星宇我们觉得是这个非常值得就是大家各位领导去这个就是做一个底部的一个机器人标的去买入的。然后第三呢就是魔素，因为魔素的话我们认为是一个低估值有可能有比较好弹性的品种，因为原本的话这个今年公司整个业绩也是在6亿左右能6亿以上的一个利润，那现在估值可能20倍不到就是整体来看是机器人里面可能机器人的这个市场含量里面最低的一个品种。而它在这个机器人本身上面的话这个已经获取了这个3000块钱的这种通用件，然后也在覆盖件上也在持续的获取，就是所以说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特斯拉这个因为这魔术是具备有在墨西哥工厂以及北美工厂的这个同样的这个海外的这种制造能力，那也是当年特斯拉公司在这个特斯拉里面的话呢获得这个就是基本上北美60%的这个保险杠的这个份额，因为其他都是特斯拉自己做的，而且本身也是跟包括跟特斯拉罗森啊这些话是有很高的这种合作的这种能力这种接触的一个点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觉得整个特斯拉那边的话就是后面魔术会不断获取更高价值样的产品，我们觉得这机会是非常大的，所以也是一个总体来看估值相对来说较低的一个然后又能看到一个空间的品种。然后最后就像拓普因为拓普的话是作为一个交问的这个角色，在前期可能大家 也有一些传闻，就是这个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特斯拉要自研的这个自制这样的一些关节，那现在可能这个时间上部分提要问的话，有部分的关节被打散，但是也看到现在又有一部分总成又拿回来了，所以说现在特斯拉那边也是在一个不断的一个改变的过程啊，就是尤其是总成件上这两个提要问本来就是能证明自己能力去拿取这些产品，那对应的在下一阶段真实特斯拉放量和拉量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挑战，那我们认为拓普和三化是具备有很强的能力去获取这些产品的一个这个确定性的当然今年的话业绩也会有一些承压，但整体600亿支撑600亿的机器人的汽车市值应该是完全看到的，那机器人现在的话在300亿左右，那我们以百万辆级这个三四万的一个价值量也是能看一个七八百亿的市值，那整体来看我现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对于整个机器人板块因为过去的话大家极其悲观，而且整个持仓也极低，所以现在的话下个阶段随着马斯克真的重心已经回到机器人上，整个产业的进展也会开始有明显加速，对应的这个产品上还有包括各方面是能看到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可能对应不断的催化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提升，所以当下位置的话我们也是建议重点配置一些机器人的一个标的，那刚才标的选择上我们也是看像星泉、星宇、魔速、拓普等，然后以及像一些以前比较确定的像40啊，然后包括像浙江龙泰恒力三花等等就是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汽车这边的机器人的主要核心观点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